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要再回头读一点我们之前读过讲过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一起来读好吗？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再读二十二、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从信主以来，就不时的听见基督徒或者传道人讲到加拉太书，总是强调这是一卷，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以下，而是在恩典以下的一卷书。慢慢的，我自己更多的认识主，也更熟悉圣经，我读加拉太书，我觉得加拉太书不是只写到那样，事实上就是写到律法。加拉太书也不像罗马书多一点用恩典跟律法对照，加拉太书多一点用基督跟律法对照，用神的儿子或者用圣灵，用神自己。意思就是过去神的百姓以行律法为本，他们跟神的关系是用守律法来定义的，他们是不是敬虔，是不是讨神喜欢，是不是能因此活在神认定的生命当中，是用行律法来定义的。那是神因为他们的心硬，不能像亚伯拉罕、摩西这些人一样用信心来跟随神，所以神用律法来界定他们，把他们框住，其实也是要引他们有一天觉得需要基督。这是我们之前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过去人以行律法为本，现在呢，就像他自己一样，当他遇见耶稣，当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从此以后，一直到他写加拉太书，我想一直到他结束在世上的旅程，他都是以基督做他生命的核心，那基督能够做我们生命的核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对，这是加拉太书的重要内容。可是伴随着这些，加拉太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讲到在基督里面，在他的福音里面，神释放我们得以自由，我们称它叫基督徒的自由。这一点倒是我读过有一些基督徒的作者，他们有一些是传道人，他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拿这个当主题，我觉得很对，很好，基督徒的自由。我这次也打算跟大家多一点诠释这些事，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不少了。可是我们今年这整年给大家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可以得着神的产业，甚至成为神的产业。而我们要讲这个主题，我们用加拉太书跟未来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用这两卷书来讲。所以加拉太书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到我们得到产业。那是因为加拉太书讲到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是律法之子，而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像基督一样成为神的儿女，甚至被称为神的儿子，得到儿子的名分。而在圣经里面，我跟大家讲过，任何时候你看到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或者儿子的时候，几乎你去想另外一件事都是对的，就是承受产业。神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子，那意思就是我们是后世。我们讲到后世这个字眼，我们中文 都有承受产业的意思，对吗？嗯，那圣经里面也是这样。我甚至认为神所以会有三个位格，有儿子的这个位格，也是为了在他的本体本性里面就包含这一件事，他要我们承受产业。嗯，上一次我们讲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讲到有名的这两节经文讲圣灵的果子，我们提到那是保罗用来讲我们得着神的产业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承受果子。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讲的，就是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讲到一个葡萄园，那个主人把葡萄园交给一些人看管，后来要收果子的时候，那些人并不交果子，而且把那些差去的仆人打了、辱骂了或者杀了，后来连原主的儿子他们都杀了。主耶稣当然是在讲一个比喻，可是他在讲那些事的时候，如果你有注意到主讲到产业，那提到这儿子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产业，那就是神今天借着不能朽坏的种子，永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栽种在我们心里面。而保罗把神的道栽种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意义，用了九种果子来诠释它。你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你领受神的道，就应该更多带来爱、喜乐、平安、忍耐、温柔、恩慈、信实、节制等等的圣灵九样果子，因为神的道栽种在我们心里面，都要往这一方面走的。嗯，你想到结果子，不要第一就想到结出灵魂的果子，带人信主，虽然它包含这个，可是那个其实是你先结出生命的果子，很自然的你就容易结出灵魂的果子来。嗯，所以你有没有开始有这样的架构在你心里面，明白我们的生命结出这些果子来，就是神想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今天我让大家读加拉太书，回头读加拉太书5章16-18节，那里提到被圣灵引导，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被他引导，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也不在律法底下了。我要跟大家说，被圣灵引导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生活。被圣灵引导最主要不是有一些人很喜欢动不动就说神又对我说什么话，神告诉我要对你说什么话，他们称这个叫圣灵的引导。是啦，有的时候神这样做，可是首先那是一个生命的事情，我们在生命里面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所以被圣灵引导并不是每一次都整天听见神对你说什么话，要你做什么事。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神引导我们的一个原则，我们称它叫禁止的原则。因为我们生命的核心不是在听见神对我们说什么话，而是先留意神已经说在圣经里面的话，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爱神，怎么样爱人，怎么样义无挂虑，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批评论断等等，是不是？当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跟随主活在世上，常常我们喜欢的事就是对的，但就不对的事我们自然就不喜欢，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也常常就是神心意中的事。可是如果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或者因为神有特别的想法跟我们知道的不一样，当我们要去做一个我们自然觉得要去做的事的时候，神就会禁止我们。你还记得吧，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讲这个禁止的原则，上上星期其实我们以前讲过许多次了。一旦一个人活在像这样的光景里面，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他总是充满了喜乐。保罗说，他在罗马书第8章他这样讲，他说凡被 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四节的话。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好，神如果是大君王，我们是他的儿子，意思就是我们是都是公主，都是王子。做公主跟王子蛮喜乐的，不是吗？如果你是地上的公主的话，就像我在一个影片上看到一个平凡的女孩，有一天发现她居然是一个小国家的公主。当她到了她自己的国家，看见她的那个宫廷里面帮她预备的房间，拿一个遥控器一打开，里面一整排的鞋子，一整排的衣服等等，可以所有女孩子喜欢的事、关心的事，她在那边都不用操心。当然我们做神的公主王子主要不是这个这一方面，可是会让我们喜乐这一件事情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人是最快乐的人。我读过维多利亚女王的传记，英国在他们最强盛的时候，十九世纪做王做了63年吧，那个 Queen Victoria， 她不是王后，她是女王啊。有一次，在一个国宴上面，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官员的妻子正在跟人家讲话，不晓得上下文是什么。在讲话中间，那个妻子就很快乐的说：“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她讲这句话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刚好经过她旁边。听见了就停下来插嘴，她是女王，当然插嘴没有人会说她不礼貌。她插嘴说：“不，英国女王才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她说的没有错。你知道，当你被神的灵引导过这样的生活，那就是神儿子的样式。当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的时候，你是活在一个没有律法禁止的境界里面。你有没有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没有律法禁止？我知道那是我不太容易讲的很周全的一个信息，可是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信息。我许多年来我都希望神的儿女能够真实从心里面明白这一件事，就是每一天你不是想到我的责任，而是每一天你知道你可以自由而行。你自由而行，你去追求的东西都应该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爱不是吗？你喜欢快乐不是吗？你喜欢平安不是吗？这个不是等着天上降下来，而是你可以去这样去做的，因为那是你的产业，你可以直接这样去喜乐起来，去爱，去进入安息等等。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会有什么规范说你不可以，怎么可以那么快乐，不要那么快乐，不会的。所以保罗讲完这九种果子以后，讲了一句话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跟大家讲过，我读圣经许多年以后才第一次更明白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这句话，而且知道那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几乎把加拉太书整个总结一下保罗所在讲的福音的伟大的内容。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当你活在没有律法禁止的境界里面，你当然是一个最自由最喜乐的人，像英国女王一样，像她就没有什么律法禁止，对不对？当然现在的英国女王不完全是这样了，因为现在他们是君主立宪，所以她还是要守国家的法律，可是大致上他多半的时候没有什么法律规范他的。而我们今天在灵里面就是像这样。你知道跟喜乐相反的东西，比方郁闷、沮丧或者有点苦毒，这些东西都不是属圣灵的，都是属肉体、属情欲的。如果你栽种跟这些相关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种什么会带来 让你沮丧啊，让你苦读啊，让你郁闷，或者你就是纵容你这些情绪留在你身上，那就像在栽种这个种子一样。保罗说，当你顺着情欲，也可以说顺着肉体，在加太书里面把在罗马书里面翻成肉体的那个字，希腊文 sarx 那个字翻译成情欲，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应该是不同的人翻译的。当年有好些宣教师一起翻译，把他们的翻译的成果综合起来，所以后来我们这本圣经被称为和合本圣经。你听过这几个字吗？和，第一个和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和是合作的和，和合本中文圣经。今年和合本圣经出版刚好满100年，你晓得吗？刚好满100年，你手头的这本圣经译本是100年前翻译的，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语句有一点拗口，请忍耐啊。可是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译本之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猜想，翻译罗马书的人觉得那个字翻成肉体比较合宜，可是翻译加拉太书的认为翻译成情欲比较合宜。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保罗在我们将要过几个礼拜，我们将要看到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提到，顺着情欲，就是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可是你顺着圣灵撒种，就会从圣灵收生命，收永生。所以你如果栽种那些会带来沮丧、苦毒、灰心、忧愁、挂虑、烦躁、郁闷等等这些跟喜乐相悖的东西，你至终当然收成的是败坏。败坏包括心灵里面的混乱，甚至身体上的不健康等等。可是我们可以栽种喜乐的果子，对不对？你每天自由而行，可以喜乐起来，总有一天你会有丰硕的收成。我们在聚会里面整天就是在引弟兄姊妹，不要那么把你所有的心神都放在看得见的，你每天生活那些周遭的环境里面，那些看起来好像很真实，你怎么工作会有收入，对不对？会影响你怎么生活等等，是那些是重要的，但是你心里面应该有另外一个更全时间的管理你的东西，就是经营你的内心。这是所罗门用他的智慧明确的讲的，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吧？那个意思就是说胜过保守你的银行存折、你的地上的产业、你的婚姻，许多的事，那都叫做一切嘛，对不对？都包含在一切里面。所罗门很清楚的讲，不要忘记那是出于神的智慧说的话，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这一切其他的事情。不是说其他的事不用保守，可是有一个更优先、更分量占得更重的、更值得你全心全意去留意的，就是保守你的心。这是一个内在的追求，不是吗？所以我有的时候称我40几年前第一次遇见主，一直到现在，我当时遇见主到现在我走的道路，我称它叫做一个内在追寻之旅。我希望你也是这样。常常留意，不要栽种那些跟圣灵的果子相悖的东西。你专注在这些事上，你一定有一天会有丰硕的收成的。所以我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士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喜乐起来总是没有错的。很简单的话，可是我觉得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我们讲的这一件事，就是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做这一件事。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先喜乐起来总是没有错的。我们常常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遇见一些困难，然后我们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样解决那个困难。可是这里有一个神的智慧、神的原则， 你先喜乐起来好吗？这是主的法则，他说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其他东西要加给你。神的果有没有包括喜乐？当然有。神的果的意思就是他是王，我们顺服他，走在他的道上，喜乐正是他的道里面的核心的地方，很核心的部分。无论什么时候你遇见困难、挫折、压力、危机、失败，来注意听，你遇见这些你都可以喜乐起来。怎么喜乐起来呢？对自己笑一笑。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对自己笑，去镜子前面笑一笑，你自己就会知道你笑成什么样子。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他懂这个道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大多数人想要有多喜乐就可以多么喜乐。我同意这个话啊，这跟保罗讲的是类似的意思。因为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知道喜乐是神的恩赐，就像旷野的玛纳一样。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常常会说信耶稣有平安喜乐，我们知道喜乐是神的恩赐。你在世界旷野行走的时候，你随处可以拾取玛纳，无论走到哪里，每天早上都可以拾取玛纳。也就是你随时在世上的旷野行走的时候，你随时可以经历神赐的喜乐。也许是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也许你自己一个人在灵修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你正在工作当中，你没经历过吗？你就在专心在电脑前面做你的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涌现一种喜乐，不一定有外面的原因。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会告诉我他没有这个，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你没有从来没有经验这个，我都很想讲一句有一点苛刻的话，就说你算什么基督徒吗？基督徒是属天的子民，为什么你的快乐一定是从中了乐透，或者是有人对你很好，或者你谈恋爱才会有的呢？我们应该可以看起来环境管它怎么样，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生命，对不对？应该这样。我这样讲不是让你沮丧灰心，而是让你知道要怎么追求。有的时候也许你在跟人讲话或者跟好朋友谈心的时候，忽然有涌现喜乐，有的时候是没有来由的就有喜乐出来。因为喜乐是神的恩赐，就像玛纳一样，就看你要不要拾取，看你要不要看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年很多次告诉大家，喜乐也是神的产业。这有什么区别呢？恩赐就是你领受就有了，产业是你要去经营的，对吧？给你一块地，你不经营它就荒废了，你经营就有可能会结实累累，有丰富的收成。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生命是有这样的产业，神要我们经营这个产业，用他所给的原料去制作成美丽光耀的成品。所以你知道圣经很看重这一件事，圣经27卷书几乎每一卷你都可以找到有经文把喜乐说成是一个产业，或者说说成是神的一个命令让你去遵行的。来注意听我讲哦，喜乐是神的恩赐没有错，可是你如果读新约圣经，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读到喜乐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经文没有太多，只要有一处就够了啦哈，就我们同意这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新约圣经提到喜乐是一个神的命令有更多的经文。我再讲一遍，我自己读圣经，我认为每一卷新约的经卷27卷每一卷都有，无论用什么方式讲到喜乐是神的命令。所以喜乐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的责任，而不是想着等神赐下来。所以你不要常常觉得说 我很不快乐，神都没有帮助我。你知道这一句话不太合真理，你知道吗？我很不快乐，因为神没有帮助我。因为你要快乐起来，你有责任，而不全都是神要帮助你的。主要他的门徒遵守他的命令，然后说，这样我的喜乐就要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听过这个话吧？知道这个在哪里吗？约翰福音十五章在讲完真葡萄树的比喻之后，我们是枝枝要连在葡萄树上，住在它里面，就能多结果子的那一章圣经提到的。因为喜乐是恩赐，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尝过喜乐的滋味。也许有的人在得救的时候就经历很大的喜乐，可是很快的，你应该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并不会那么快你的生命就满意着喜乐，那就是因为你需要经营这些事情。你经历过救恩的喜乐，可是如果你晓得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怎么样深红的喜乐，那么你就有可能会跟诗人一样，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说，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予。你就知道你经验过的喜乐，那个神的恩典只是像露水略为滋润而已，你还可以有经历神跟大能的浇灌。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予。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吗？那首诗歌副歌可能有人会唱，不用请我们来唱。恩与将恩与求主赐恩如甘饴，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予，对吧？好，这是哪一首啊？宣道诗235首。弟兄姊妹，我愿意你，愿意我们都立下一个志愿，设定一个理想。你打算在每一个你脚掌所踏过的地，你生活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际遇，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都让它成为神的产业。这是神应许给摩西、约书亚等等亚伯拉罕这些人的，把你脚掌所踏之地，神说我都要赐给你为产业。立下一个志愿，设定一个理想，你要让这些都成为神的产业。就喜乐来讲，意思是你有一个志愿，无论碰到什么环境、什么难处、什么事情，你都不去抱怨说神没有眷顾，或者说是魔鬼做工，或者是都是别人的错，如果他不这样我就能怎么样。不要再这样讲，对自己说，那个是我经验神喜乐的产业的机会。然后你可以很光荣的说，现在就是遇见这种事，我也能够充满喜乐了。我愿意弟兄姊妹立下这个志愿，期待自己有这种成就，好吗？你懂我意思吧？哦，无论遭遇什么，那就是产业的意思。你知道喜乐这个产业，神给我们，我们要去经营，其实不是太容易经营啊，所以那是要费功夫的，你要下功夫的。其实连地上的产业也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觉得要赚到很多钱的不容易，其实你知道，你有如果有很多钱，怎么经营它可能比赚那么多钱还不容易。你说怎么会不容易？有钱我当然知道怎么花。谁说的？你看看那些忽然中了乐透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花钱。很少有中乐透的人后来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有的，很少了。 可能有了，可是真的很少。他们常常都很快就买名牌超跑，跟朋友一起宴乐，还有很多人干脆去赌场把它输掉。所以后来是平均在好几个人身上一起中乐透，而不是你中乐透，因为你钱都给他们了。嗯，还有人去吸毒，很快就耗尽财富，内心也没有满足。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好像比较有见地，他们拿了钱，他们就去买了十英亩的一块地。十英亩大概有多大的地？四五甲地吧。哦，差不多这样。英亩是美国人的单位了。嗯，然后请专家，他有钱嘛，请专家来设计了一个美丽的庭园，最好一点小桥流水啊，人工造的啊，有树林啊，各方面啊，这样就是会经营产业吗？其实不见得，你知道不知道？像这样的人，他其实不太会享受他自己弄出来的这个东西。你想想看嘛，他如果去旅行，去到一个很风景优美很棒的一个地方旅行，你看他怎么去旅行的？到那边下车先上厕所，再来就砰砰砰砰照几张相，然后就走了，回去再看照片。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哎。那有一天那些美丽的风景搬来自己家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不用多久就没意思了。我讲的是实话，有的人真的是像这样，但是他们并不懂得享受自己的产业。所以你很有钱经营产业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我自己曾经亲自认识特别有钱的人，是那种可能在台湾排名前十名类似这样的很有钱的人。我看他们，虽然我是去服侍他们，可是我也会留意看他们，有时候看他们讲话，或者他们跟我提到他们的家庭等等。我觉得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财富是慢慢来的，不是像中乐透这样，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经营他们的产业，把他们钱用在什么地方，有的用得非常有意义，他们知道怎么经营。我看了以后我自己知道，如果我有那么多钱，我大概不知道要这样经营，所以我看他们怎么经营我也放在心里面，我应该不会有一天有那么多钱了。可是我还是会留心学习像这些事情。对吧？你同意吧？我们有产业怎么经营并不见得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容易。没有钱的人等会想着说，等我有钱就好像等有钱什么东西都解决了，才不是这样。这样你明白吧？你得着喜乐这样的财富，你要学习怎么去经营它。你应该下功夫在这里，这个是重要的事。喜乐是圣灵的果子，是神的属性，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喜乐需要去经营。所以不要再抱怨说你没有喜乐，神没有帮助你，因为那是我们经营产业的责任。当你真的去经营的时候，你可以期待神帮助你。你知道保罗把喜乐有一个地方，他把以神为乐当作是整个基督的救恩的一个好像终极目标一样。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到因信称义基督的救恩，罗马书在讲因信称义，讲到第五章的开头，他等于是讲一个段落，讲到一个结尾，他就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我们看十一节，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是应该先看第一节的，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比较常说成是与神和好了，那就是在这里的话。到了十一节，保罗进一步讲，我们因信称义，然后与神相合之后呢，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从这里开始，保罗继续讲生命当中继续的操练，但是这是一个罗马书讲论的其中一个高峰。 以神为乐。嗯，事实上接下去五章十二节以后讲论的事情，到了八章结束的时候，是再一次罗马书八章结束的时候再一次的来到一个高峰。在那里他定什么是这个救恩的高峰吗？一样的东西。在而且那里保罗更扩大的讲，从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一直讲到三十九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等等，到最后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他是一个夸耀，会这样夸耀就是以神为乐的意思，对不对？有神就够了，对吗？事实上当时在翻译罗马书的人，把在和合本里面把以神为乐翻译成，把这一句话翻译成以神为乐，其实在这里用的字眼跟新约圣经其他地方提到喜乐的字眼是不一样的。这个字比较常在别的地方提到夸耀，我们拿神来夸耀。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圣经，有的人批评说我们和本是按照他翻的，不是按照原文翻的，这个批评大概不对了哈。可是无论怎么样 ，King James 就是这样翻的 ，Joy in God， 就是以神为乐。后来他们有修订本，新雅各网版本，新钦定本 ，New King James Bible， 翻译作 Rejoice in God， 也是一样的意思，在神里面喜乐，以神为乐。但是像 NIV 翻译作 Boast in God， 就是以神夸耀。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新美国标准本翻译作 Exalt in God， 就是也一样，就是以神夸耀的意思。可是我想这是意思是差不多的。当我们遇见失败、挫折、忧闷、沮丧、烦躁、被人批评、毁谤、被人伤害，一件一件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事等等，如果你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你要学会在那个时候望向神，直望向神，望向耶稣。诗篇里面说他是使我们抬起头来的，很棒的话，这是我许多人经历的，就是神是使我们抬起头来的。人可以嘲讽我们、轻看我们，可是我们有神，我们可以拿它来夸耀。即使你还没有那么完满的经历神的帮助，你不觉得我们可以先拿来夸耀吗？对不对？我们有神，那是救恩的本质，你也可以说是救恩的终极目标。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的宣称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因为耶稣的喜乐是神给你的产业。你支取的时候，神不会说：“哎，你不好，不会不好意思啊，就这样来跟我拿东西。”不会的，那是神给你的，你是像儿子一样可以支取的，你可以自由的支取，你可以喜乐起来，我今天在周报上，在两段空白的地方给大家录了一些以前我们一位长辈吴汉师老牧师写的话。他说我们绝不会喜乐到像神所要求与我们的那样喜乐，只等到我们悔改了一切的忧郁和阴暗的时候。我以耶和华为乐，那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喜乐是信心的要素，是一种得胜的表示，宣告我们得胜了魔鬼和他一切的魔君。出于信心的祷告乃是一无挂虑、充满了喜乐的祷告。有了信心，你就不能不喜乐而赞美了。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你就是拴上门让神不能进来。没听见？ 所以不是你等着神进来，你要先变成喜乐，因为你闷闷不乐的时候，就是拴上门，让神不能进来。后面这个是刚刚我提到的，他说你们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有时候我们必须努力的来达到这个要求。吴老牧师说，我有时候一连两三天，他可能刚好遇见什么特别的事一直烦恼着他，所以他一想到他不让那些烦恼抓住他，他说我有一连两三天都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学习的事，你应该要这样学习的，这句话把它背起来，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然后去对自己笑一笑。不要怕笑好吧，现在有的年轻女孩怕笑，他们说常常笑会有皱纹，别这样嘛。有人讲得很好，他说你无论怎么样，你年纪大了总会有皱纹，但是常常笑的人，常常喜乐的人，皱纹会长在正确的地方，应该也可以说长在漂亮的地方吧。所以我们回来看，今天要给大家讲，我们要以神为乐。我们可能会有一两次两三次讲到这个哈，不止以神为乐，以所有的事情为乐，也以所有的圣灵的果子为乐。以神为乐，你也可以说是以神的属性为乐，所以也可以说以神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为乐。比方爱，以爱为乐，这是一个很高明、很高尚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以爱为乐。意思就是说，当你表达爱的时候，你很以此为乐，而且以此，你记得以神为乐，意思是以神为荣，对不对？夸耀他，你也以你能够有爱为荣。你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我是这样，才不见得的。你看有些人蛮喜欢留在仇恨当中，他蛮以仇恨为乐的，当然仇恨一定不会带来快乐，可是他就是以仇恨为乐，你懂我意思吧？有的人一直喜欢让苦毒留在他心里面，总是不去对付，他以苦毒为乐，以报复占人便宜，说尖刻伤人的话为乐。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以神为乐，你拿爱来当做让你觉得很光彩的事情，在那里你才会找到真正的快乐。也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在意你自己的好处，你多一点留心你旁边的，要让他们快乐。你会不会觉得让别人快乐是你最快乐的事？那就是我讲的意思，以爱为乐。我再讲一遍，让你可以使别人快乐看作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我们也要以喜乐为乐，这又是另外一个有点奇怪的说法。当然我们都喜欢喜乐，其实不见得。我想你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看到有的人特别的喜欢忧闷，他们紧紧的抓住，好像他们宝贝一样，就是我就是要继续忧闷。他没这样说了，但是他表现就是那个样子，他以忧闷为乐，忧闷为夸耀。他们喜欢赌气，哦，赌气特别是这样，你看过人家赌气对不对？我就是要这样，让他知道他错了。他以此为乐，生气、忧虑，摆个臭脸。有些人坚持留在其中，好像那是他生命的宝贝一样。所以这样你要知道，以喜乐为乐并没有像你以为那么自然，是你需要刻意留心去经营的产业，对不对？ 我讲的不是一个道理，你一定要真的去经营了，要不然我今天讲这些干嘛？要真的去实行，而且我知道你不快点实行，那是耗费年日的。你要实行成你生命的特质，是需要年日的。你如果年轻，你快一点实行，会像我当年一样，会快一点成为你生命的特质。如果你已经七老八十了，就应该更努力一点，因为也不容易的。知道我们可以随时喜乐起来，可以拿神夸耀，知道以喜乐为乐是多么有福的事，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从很年轻学会这个，那是生命当中最伟大的祝福之一。那一天英国的国宴如果在旁边，我也听见英国女王这样子插嘴讲话，我有可能会跟她说，不，以神为乐的人才是最快乐的人。也许 Victoria 女王也会同意我的话吧，她是一个蛮敬虔的基督徒。第三个果子叫做和平、平安、安息。你有没有以这个为乐啊？这也一样，有的人蛮喜欢烦躁的，他虽然抱怨烦躁，可是他紧紧的抓住这些。或者有的人是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那这是基督的救恩，没有别的道路。你怎么领受基督的赦罪的救恩，也是一样的方式去领受这个，那是神的恩典，你可以接受，据为己有。但是重点是你要去经营。我们有这样一位创造而且统管万有的神，而且他是你的父，是你的主，你的良人，那还有什么会搅动我们，使我们失去平安呢？如果你认定这一件事的话，你可以不需要留在惧怕、担忧、烦躁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有安息，而且以安息为乐。你知道神蛮以安息为乐的，因为那是他的，好像是他的要点，他的目标。你看他工作七天，中了六天造了万有，然后第七天就安息了。圣经写这个时候很有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神是把安息当作前面的方向，对不对？工作了六天然后就安息了。从此以后，圣经称安息叫做神的安息，那是神的属性之一。你要像神，你一定要学会平静安稳，归回安息。真正学会那个安息，而且安息特别是我们的讲到神给我们的产业的一种最生动的一种描述了。所以摩西将要离世之前，在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他把他们将要去承受那地为业，哦，那是神一直从亚伯兰开始应许他们，要给他们一块地，我们称它叫应许之地，也就是用来代表神给的产业。摩西在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称那个产业叫做安息。我们中文圣经加了一个地啦，如果你看你的圣经旁边地有小点，原来摩西的意思是说，你们快要进神所赐给你们的安息啊。后来诗篇九十五篇，还有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都称那一块那个应许之地叫安息，不是吗？所以你想到神的产业，我们要得到神的产业，你每一天好几次想到安息这件事，一点都不过分，那是值得你认真追寻的事情。排除放下所有会带来不安息跟安息相悖的事物。比方惧怕、忧虑、烦躁，不要让它留在你心里面，那些都有可能来袭的，可是你不要让它留在你心里。一有这些事，快点拒绝他们， 转眼望耶稣，再一次的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我要有耶稣的平安，要有他的安息。你可以这样说，嗯。当然留意有一些东西会跟平安产生冲突的，比方你不诚实，哦，不诚实一定会跟平安产生冲突的。没有一个不诚实的人能够常常平安的，因为他就种下了一个会担忧的东西在他心里面，嗯。所以圣经把诚实跟公义说他跟平安相亲，这在诗篇里面，诗篇第几篇？85篇吗？对，诗篇85篇，嗯，把公义啊、诚实啊这些跟平安说成是他们会相亲近的，有这些就会有那些，嗯。留心读神的话，而且顺服神的话，接受神的话，甚至可以说爱神的话，这会带来平安。这是圣经说的，你知道吗？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爱你律法之人大有平安，听过这个话吗？这是有一卷最难背的一卷，一篇诗篇的话，诗篇119篇165节吧，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嗯。还有平安包括我们经营平安不只是内心而已，因为主耶稣把这个也讲到，不止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也有跟人的关系。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嗯。尤其使人和睦，你有没有经常想着你旁边每天都有跟人很多的交接，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要带来和睦，嗯。当你听见人家正在讲一件事，或者讲到一个人，你刚好知道一件事，赶快告诉他，哎，你知道那个人怎么说你吗？这个是一点都不是带来和睦的事情。如果颠倒过来，你曾经听某某人讲到一个人，说明那个人他们两个彼此有一点嫌隙，可是那个人在讲到他的时候可能也讲了一点抱怨的话，但是或许他在讲话当中会讲一句说他有一点也蛮好的啦，比方哈，你会不会特别留意那一句话呢？我觉得你应该要特别留意，如果你是一个致力于使人和睦的人，你就会非常留意这个话。下一次有机会对那个人，你不要提他另外讲的别的话，你就轻描淡写有意无意的讲说，有一次我听他提到你，他特别说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就这样，嗯。也许那个人的反应也会再讲一句抱怨他的话，可是我想你说的话会存在你心里，会存在他的心里，嗯。那叫做使人和睦，你懂我意思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经营产业的意思，嗯。我再讲一个圣灵的果子，忍耐，以忍耐为乐。我们想到忍耐都不是这样想的，忍耐是一个很苦的事情哦。或者我们想的是，好吧，我就忍耐吧，嗯，期待忍耐总有一天会苦出头了，我就会再快乐起来。你是弄错了，忍耐不是让你苦苦的等着有一天会有收成，而是忍耐本身就是收成，忍耐本身是圣灵的果子，所有圣灵的果子都是甜美的，都是喜乐的，所以你可以以忍耐为乐。新约学者威廉巴克莱他论到这个忍耐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时用了几个不同的希腊字讲到忍耐，他至少论到其中一个，他说这个忍耐不是指着咬紧牙关很不得已这样子的忍耐，而是更积极的把你遇见的困难搅扰化成祝福的忍耐，嗯。也就是你可以认定忍耐本身就是甜美的果子， 想到你能够忍耐，就蛮得意的。我能够忍耐，以此为乐，以此为荣，这是得胜的秘诀，相信我好吗？想到忍耐，我猜我们今天在座听我的一大半都正有一些事需要忍耐。有的时候有可能是你最满意的事情会让你需要忍耐，比方你的儿女，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一个你很喜欢的工作，甚至是一个服侍，一个好朋友，都有可能。改变一下想法，不要把忍耐当作很不得已，只好忍耐，为了有一天可以熬出头。不要那样想，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比方主的兄弟雅各，他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不是说落在百般试炼中要祷告，等到过去你就会有喜乐，他不是这样说的。以那个为喜乐，这样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哦，他跟保罗一样，同意忍耐是一个果子。但忍耐最后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的话，应该会背的。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人家带领我背的经文，而且去实行它。彼得在他彼得前书第四章，他提到说，你们如果遇见火炼的试验，他把试验说到一个地步，像在火里面在熬炼一样。他说不要觉得奇怪，怎么会遇见这些事。他说你不要觉得奇怪，倒要欢喜。这就是我告诉你的，新约圣经有一大堆经文告诉我们，喜乐是一个产业，是神的命令。一件困难或者旁边的人带给你不便或者是亏损，有时候遇见你自己的差错，或者你需要被要求要增加许多工作，或者有的人遇见婚姻上的难处，不要随意离开主引导你走的道路。也许是指着一个环境，也许指着一个内心的道路。比方在那种情况里面，不要失去爱心，也不要失去喜乐，这是可能失去的。主耶稣讲过，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你不要因为许多不法的事就以为我有理由不再用爱来对待人。不，属天的子民不是这样想事情的。遇见这些的时候，你要不要继续忍耐着继续走在神的道路上，而且以我能够这样忍耐为乐为荣。忍耐是一个果子，所以果子都是从种子开始的。试试看，学习在平常很小的事上学习忍耐。比方我有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遇见很多事我们都要学会有刹车，就是能够使自己停下来。比方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想。或者你很容易就说出一些你事后觉得后悔的话，主动告诉自己说我不要这样说话。大家都有刹车。有的时候我们认识了自己，很容易冲出一些话来，就预先提醒自己，在没有事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如果我遇见有人说了一句什么不中听的话，我遇见什么情况，或者听说什么事，或者媒体上看到什么报道，我一定不要立刻做出反应。提醒自己这一件事，不要立刻要冲出嘴要说什么话， 或者要去怎么想，或者是要怎么做啊，拿起电话来跟谁联络等等，提醒自己等三秒钟吧。我讲的等三秒钟，意思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刹车，有可能你这样刹车以后，你发现你还是可以讲一些话，但是有可能你讲的话就会很合适了，就会不一样。也许有一些东西你就会停三秒钟以后，你就会觉得我没有必要说那些话，即使不说那些话心就痒了，很不舒服。可是比起说出来以后带来的结果，我那样是更好的，那就叫做忍耐，忍耐的果子。你要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宣道会的创始人 A.B. Simpson 信弟兄说，他认为忍耐是最后才完成的果子，最后才能够成全完备的一个产业。也许因为保罗在讲爱的时候以忍耐开始，以忍耐结束，你还记得吧？爱是恒久忍耐，最后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最后我请大家看以赛亚书58:13-14。以赛亚书58:13-14，一起来读。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要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哎，要跳掉。我们看前面一点好不好？看第8节。第8节前面提到一些事情，然后提到那个结果，他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些话都是我们喜欢的东西不是吗？你读这些话你就要留意他前面讲什么，就是你怎么做会有这些结果啊。那后面讲的话跟前面他讲的话是相似的，他说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先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后面就是11节，我们一起读好了。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我后面读的那两节说，我们很容易以操作为喜乐，你懂这个意思吗？做一点事。当然有的人会说哪里啊，工作累得要命，可是你叫他什么都不要做，坐在那边，你就会发现他坐不住。我们人都是以操作为喜乐，你知道吧？多半的人，除非你是一个懒得不得了的人。其实懒得不得了的人还是以操作为喜乐，只是他操作什么事情而已。懒的人其实简单说就是他会去操作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啊。他总是要做一点事。我们人的天性并没有那么想进入安息的。我们不懂天堂的生活，你天堂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可以进入安息。我们会觉得那样无所事事不是很无聊吗？天堂才不无聊呢。可是你一定要先学习这个功课。神认为以安息为乐是一个属天的性情，安静着忍耐着更往里面去找到神， 你想要得着满足的事，想办法在神里面找到，那就是以耶和华为乐的意思。发愿要在这一点上，今年要更多的得到神的产业，好吗？无论在你生命哪一个角落，什么时刻遇见什么事，我学习以神为乐，这样你多学习这些，你的一生将要更多享受基督徒的自由，神将使你乘驾地的高处，要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的心满足，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会像浇灌的园子，也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对吧？这就是神的产业，那我们要去经营。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